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睁开眼睛看见阳光，这就是今天最好的第一个祝福。愿你今天动力满满。来到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会迎来四月份呢。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呢，我看到这个阳光呢很漂亮啊。
很明亮。
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又圆而且又亮。
是的，哎，我们不用急着开盲盒，因为杨天成老师已经能马上迫不期待呢跟大家说声问候了。早上好。一大早呢就见到第五空间有很多熟悉的名字，一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那么正在休假的文慧老师呢，一早也在第五空间冒泡了。
他也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没有直播啊。
他是非常想念我们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会有复活节特辑，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呢，都是复活节培灵特辑。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大使命的挑战，主讲的将会是姚倩牧师。那么今天我们看的主题是万民的主，尝试呢跟着姚倩牧师，我们用一个俯瞰的角度呢，从神的视野观看这块广阔的福音河长吧。待会我们要仔细来听一下。
对，
那我们还有什么环节呢？
那我们依然有这个我爱背经句啊，这个是我们每一次重要的主题。每一次我们通过这个分享，不单单是要背经句，更是了解背后的意义啊，更是了解神通过那个经文跟我们要说什么话。
是的，我比较少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冒泡做主持的，那希望呢有机会礼拜五能够代班听到你的声音，也跟你一起来背诵经句。我们常鼓励听众打电话来背诵经句，但我们主持人本人呢，我们主持人又能不能够把经文给背诵起来呢？这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箴言30:8-9，你今天开始就已经可以慢慢的读经，慢慢的背诵，礼拜五等着你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故事啊。
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啊，就是主持人要去背这个经句啊。
对啊，我见到丰德在第五空间，可能见到天成老师在星期二出现呢很开心，他说我好喜欢你的讲解，感谢老师。
我感谢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这样的机会彼此的分享啊。
是的，那除了我们有我爱背经句还有这个复活节特辑之外呢，我们今天依然会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有教会年历灵修的。那么由于今天的这个特辑特别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环节稍微停一下，就是就在今天，我们下个礼拜呢再继续关心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不过呢，说到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样事情呢必须得提醒大家，今天早上真的用提醒大家。天成
警告吗？不是警告，
不是警告，是提醒，温馨提醒。天成老师，我想问问一下，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经历呢？发现呢报告或者文档呢打到一半呢电脑当机呢？
有发生过很多次，比如说你打字突然间就没有了，或者是说我已经弄好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
对，我好几次呢见到呢你跟我们的 这个电脑部的资讯部的同工呢，有些讨论呢，哎，怎么不见呢？这个文件呢？
嗯，
我明明把它存起来，为什么找来找去都是找不到呢？或者已经存了，为什么刚才的文件没有更新呢？
我也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同事合作嘛，他帮我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放在我们的内联网里面，但是发现哎，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对，没有啊。明明是我做了，而且我打开了，但是看不到，最后就没有了。
它就消失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那么雀文子说，它很少出现这种状况的。不知道文档如果没有保存那些打好的文字，再重新打开会不会有呢？我知道是有的。有一次呢，我出了问题，马上呢大喊呼喊，我们伟大的万峰老师，救命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但是
就是说你是急救了，但是能不能在这个之前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呢？
哦、也是你说到这个重点呢，我们能不能够尝试去避免呢？我相信呢，如果是我们铁粉呢，很常会听到线上今天呢会介绍啊，今天是什么什么特别的节日啊。其实每个节日背后呢，都背负着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也不例外，有谁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我知道明天的日子，我知道
明天就是开玩笑的日子，
就是愚人节，愚人节不是愚人节，
对对对，
愚人节。
我们要在愚人节
之前
他也提醒大家
做一些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做愚人，
不要做一个愚人呢，否则就后悔就来不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原来是世界备份日。
哇，记得所有重要文件你都要做一份的拷贝，譬如什么呢？公司的重要文件。但是我觉得更需要拷贝的是你的家庭照片，你跟家人朋友的视频，拍过的视频，或者真的关乎到你比较重要的资料性的隐私的问题，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电子邮件，你要把拷贝的文件放在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呢集中放在一台手机一台电脑。如果那台电脑没了，当机了，那你怎么办呢？
我发现呢，每分钟啊，全世界啊，每分钟有113部的手机遗失或者被窃，你想想，你就可能是在其中一个。全世界哇，这么多人，每一分钟有100亿，你想一个小时多少，数不过来了。
应该这么说，我们在座的，请问你有丢失过手机吗？
丢失过，但是还好就
找回来。
应该说被骗了，
哦，
应该是被人家给骗走了。
对，你这个提醒很好，就算是陌生人也好，我们旁边认识的人，我觉得总会有人说我曾经丢了这个手机的，没有人没有试过这个经验吧？可以在第五空间分享。你说我没有啊，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手机啊。
对啊，然后29%的资料是遗失或者是由意外造成的。
对对对，所以记得要警醒啊。
然后30%的这个被盗呢，是恶意软件感染的。
对，现在很多这种
就是被感染，然后你就没有30%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提醒。你一定要备份，而且备3份呢。
所以呢，千万要小心，否则的话呢，你就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其中有一个备份呢，不要备份在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地方。
对对对，一定要放几个地方啊，好好保存你觉得宝贵的东西。那么以下听到的话语呢，也请你放在心中，不必要放在电脑，但是你要放在心中，牢牢记住。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麦子耶稣。约翰福音12:20-36，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伯塞大人腓力，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然后 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性命的，要保全性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另有的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正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就回答他，我们听见律法书上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应该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趁着有光，要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上周周二的这段福音经文呢，非常特别。当安德烈和腓力告诉耶稣希腊人求见他的时候，耶稣却不回答是否接见，而是说自己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并且道出了一段貌似答非所问的话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约翰福音里，所谓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通常呢是指基督通过受苦、受难和死亡，显明救赎世人的代价，又以复活的大能战胜那些伤害世人的苦难、朽坏、罪恶和死权，把人借着自己与上主结连，重归和好，拯救不能自救的世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因此呢，基督得荣耀不是那种衣锦还乡、事业有成的世俗荣耀的意思，而是以自己的舍命顺服来经历悲痛，并且以大能的复活来否定苦罪，显出荣耀。当希腊人求见耶稣，他的及时反应是知道自己所背负的十架的死亡劫难将要临到了。由于他只是在以色列范围内传道，不像保罗那样到外邦传福音，所以当希腊人求见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他的影响力已经到达了外邦，而想杀害他的人呢，不能坐视这股赢得民心的影响力，因此他自知离被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希腊人的求见触动了主内心的痛，他知道自己要上十架，要荣耀上主， 但是这种本来不需要他背负的罪债和痛楚，还是令他要一再重申，自己的人生就仿如麦子，荣耀之处在于从拒绝保存自己中甘愿死去，因而结出丰盛的果子。麦子必须落在地上，然后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果子。基督必须道成肉身，然后死了，才会以复活的大能孕育无数的丰盛生命。麦子耶稣不吝惜牺牲自己，唯有如此，才可以挑战那些在今世仍然有巨大影响力的苦罪和死权。当无辜者基督被钉十字架，正正显明这些罪恶的狂傲、黑暗和荒谬。耶稣基督坚持十字架的苦路，展示出最高贵的人生，以怜爱来止息苦罪的恶性循环，这是伟大的生命光辉。但是唯有最终凭借上主的大能复活，这种光辉才化为荣耀，否则这只不过是多添一个义人被杀的记录。麦子的死去不是那种壮怀激烈的英雄式牺牲事迹，他更像是每日的舍己生活，承受着煎熬前行，在被注意或者被忽略之中定睛上主的荣耀，定义走在十字架路上。为何主在希腊人求见他之后会说出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这一段话呢？请默想，麦子的死去不是那种壮怀激烈的英雄式牺牲事迹，它更像是每日的舍己生活，承受着煎熬前行，在被注意或者被忽略之中定睛上主的荣耀，定义走在十字架路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郁苦七灵修，麦子耶稣，作者欧伟昌，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3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我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虽然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来，我仍然永永远远爱着耶稣。哦，阿爸天父，是我养你儿女，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哦，阿爸，天不是我呀，你儿女是我一生都背的你恩典。哦，阿爸，天不是我呀，你儿女是用我刻骨天赋你的旨意。
其实我们在信主以后呢，我们走这条路呢可能是不容易走的。那我们信主之前呢，可能我们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按照我们的方式，这是我们自己的嘛。但是信主以后，你发现我们所跟随的我们的主就按照他的方式来走。
嗯，
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舍己，有时候真是需要放下，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而且要学习拒绝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我们要在意神的旨意，不是总是在乎自己的想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姚谦牧师分享今天的主题，万民的主，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广阔的河长。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遵命。
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你愿意遵从吗？
愿意。
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姚谦牧师主讲
大使命的挑战。
大家好，又来我们复活节的特辑，跟大家来谈到大使命的挑战。今天呢，我们还是继承这个大使命的挑战，但是我们的焦点是万民。万民呢，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意向。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46到49节，耶稣就是对门徒说他们要等候神的应许。46节是这样记载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中心还是要把神的旨意传到万邦去，特别要留意说人啊，因着复活的主啊，从死里复活嘛，第三日人就要奉他的名传，这里比较明确哦，传悔改赦罪的道，而且从耶路撒冷起只传到万邦，这个呢重要 有万邦，有赦罪的道。今天跟大家谈到大使命的挑战的主题是万民的主，传到万邦。很多年前，大概应当30多年前出来传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关心大使命差传的事工，在教会里面呢推行什么差传联会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刚刚开始传道，念完神学，哇，新鲜人一个，你说没有什么经验的小子。那个时候我关心差传呢，就发觉呢，那个时候就报告给我们那个数目字呢，就是说，哎呀，全世界有16500多个未得之名啊。大家晓得什么叫未得之名？未得之名就是说，如果呢根本都没有基督徒信徒的地方，如果没有人真的进去那个族群里面来传福音呢，那些人根本都没有盼望，不，没有教会，没有人会信主。那个时候呢，全世界评估啊，世界大概有16750个未得之名。今天我们说 在这个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如果用国家来算呢，哎，你140多个国家不是太多啊，你福音传遍100多个国家都传完不是这样简单哦。因为如果从族群来说呢，10000多个族群就是如果没有教会进去呢，他们都没有得救的盼望。那么到今天呢，已经差不多30多年过了，我神学毕业是1987年，刚刚30年了。今年那个时候呢，30年前呢，16000多个福音未得的族群呢，去年的这个数目字剩下呢多少呢？大概有6659个。哇，就是说，哎，这30年来呢也有进步哦。30年前呢15000-16000个未得之民呢，今天因为教会进去传福音，基督徒进去，那么剩下呢只有不到7000个、啊、这个也是一个进步。今天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还有21人口呢还是未得之民。这些未得之民里面呢，分布着大概6700个族群呢，是福音还带你跟我呢进去来做工的。那我们今天谈到万民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眼光了，用圣经的用字就是我们的意象。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是看见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饮食，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吗？还是我们说，哎，这个耶稣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天父会纪念我们这一切需要的，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耶稣应许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那么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在哪里呢？放到万民身上咯，放到7000个族群里面咯。2016年呢5月15日这一天呢，原来被定名为国际未得之民日，英语是说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Unreached， 就是说整个世界还没有福音进到那些族群，把这一天定作国际未得之民日。哇，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教会呢在这一天特别来祷告，来纪念全世界还有超过21亿的人口呢还没有听闻福音。这些未得之民呢，我们要关注他们，激发他们来信主，激发起教会来传福音的行动能力。如果我们也真的去查找一下呢，这一天也是五旬节啊，圣灵降临节那个日子哦。那么跟随耶稣的初代教会信徒，我们看使徒行传第2章，就晓得在这一天被圣灵的充满，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被呼召去向世界各地的人传福音。耶稣这个大使命也是从圣灵这种的能力而来的。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的目光，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位称为万民的主耶稣一样，他的胸怀是普世的，他救赎的大爱呢是万民，我们有没有他的眼光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路加福音24章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反省。其实今天教会为什么不遵守主的大使命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遵守，是不完备的遵守。如果我们真的遵守大使命呢，我们的目光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这大群万民，万民就是万族。在启示录里面提到有一天，哇，从四方八面万族万民都要来敬拜这位万有的主。这个荣耀的大日来以前，大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就要努力。路加福音这里呢，几节的圣经给我们什么提醒呢？我们要小心的看，这里提到万民，我们要关注他们，他们的数目很多，按今天的这个统计呢，还有不到7000个族群呢，在这个世纪里面呢，主回来以前呢，我们还要努力的。但是万民的需要，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耶稣这里说，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赦罪的道。原来万民真正的需要要听得见是称为赦罪的之道，赦罪之理。你说赦罪之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福音了。那福音一般 我们的理解都是好消息啊，这个也是真的。福音按他出的原意，在罗马帝国的年代，他们打胜仗，每回到得胜的地方都插一个他们的国旗，这个就是他们的 领土。那么福音就是，你看有多少这些得胜的领土的旗子呢，就是好消息咯。但是福音呢，按耶稣这里说，这个好消息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赦罪的道理。我们真的把万民带到主的面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的核心呢，就是赦罪的道理。其实这个赦罪的道理呢，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回想你多年前，我不晓得你洗礼已经有多久了，很多人洗礼了很多年，但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呢，好像没有发现赦罪的道理，他们只是名义的信徒，只是去做礼拜，完全没有经历到主赦罪之恩。我们已经洗礼的，你要回想你为什么洗礼呢？你洗礼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得蒙罪的赦免，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凡是教会如果传讲纯正的福音呢，一定会谈到赦罪的道理。我发觉很多时候到今天这个年代，就算是我们去听布道会，或者说你的教会开什么福音大会，传福音的信息的聚会，有多少的讲员他清楚提到福音纯正的福音的时候呢，很明确能够说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赦罪的道理呢？啊，这个赦罪的道理非常重要，使人重生，使人真的做主的门徒，使人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让我们罪的赦免，是赦罪的道理。而且也是这个赦罪的道理让我们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他们得到人生的盼望。我们很多亲朋，或者说你跟我小的忽然间听到他得了癌症啊，我们都很可惜的，因为癌症很多时候就算你医治啊，他的命也长不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我们都要死掉嘛。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如果一发现自己有癌症呢，你去医院探访他，去他家来探访他，大部分都没有盼望，没有喜乐的。我不是说哎呀这个反应不对啊，我们人就是人，在危难里面呢，就算还没有信主的亲朋，我们听到有这些事情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很可惜的，为他也悲伤的。但是什么叫一个人就算他在痛苦里面，好像身体健康失去的时候还有喜乐，还有安慰呢？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其他的道理可以医治人心灵的病，唯有我们赦罪的福音。这个谈罪的赦免的福音，因为他最大的需要不单是他身体的健康，因为就算他医好，他都有一天按使徒保罗说外体要毁坏嘛。我们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新的生命，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喜乐。所以这里主耶稣就告诉你跟我，我们要使万民得听什么？得听到赦罪的道理。罪的赦免的人生是让人呢有真正喜乐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很多知识分子就算他很大的学问，就算他念很多书，他懂得很多他人不懂的学理，但是一面对生命健康失去的时候，他剩下来的他可以得的是什么呢？也是面对同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如果传讲主的福音万民得听，就要让他们听到赦罪的道理。这里继续说，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觉得呢，这里呢，路加医生跟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两卷书，就是福音的上下卷呢，都很注重呢这个做主的见证。其实这个做主的见证，这个做翻译就做见证呢，也不是最理想。原来的意思是我们就是主的见证人，耶稣就是说你们就是见证人， 你们就是死而复活的主，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见证人这个用词呢，我们比较多是用在法庭啊，你在法庭宣誓不要说谎，你说的应当是准确的，见证人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么门徒就是见证人，但是我们是从教会这一方来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万民还没有信主得主福音的万民那个角度去想，万民就是如果他们还没有得到福音，他们就是在绝望黑暗里。那么耶稣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意思什么？如果从万民对方的角度去看呢，万民所盼望的期许的愿意看见出现的就是很多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在他们的面前。其实我们信靠主的门徒就是有人说是第五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都懂，我们是第五本福音书什么意思啊？这个好像说的很夸大，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就是我们就是基督耶稣的生命的见证人。那基督徒这个名称呢，不要随便的带在身上哦。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基督徒这个名堂的出现呢，我们就发觉呢，我们对主很有亏欠哦。你说什么叫基督徒啊？圣经里面就记载基督徒的由来，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一章哪里记载也非常重要，最重要性就是提到基督徒的由来嘛。原来基督徒由来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初期教会呢，耶路撒冷教会呢，虽然哎这么多使徒聚集在哪里，但是他们都没有很积极的传福音。那么神就用他的方式，你们不传福音嘛，好了，我就用逼迫用患难来追随教会。那么教会我们念到第八章，哇，早期教会因为他们不努力做工，神让逼害临到教会，教会就分散嘛。从第八章就分散，基督徒谁走谁传福音。到十一章的时候呢，他们走到安提阿的那个地方，基督徒的由来原来是从那里开始的哦。你念那段圣经呢，你要小心看哦。那里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徒这个名称出现？其实基督徒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原来这个基督徒叫基督人啊，基督人就是有基督在这些信徒里面的人。而且这个名字基督人呢，是不是基督徒自己加给自己的，是他们经过逼迫走到的地方就传基督。那么走到这个安提亚地方了，哇，那些地方的人就说，哎呀，这些是什么人啊？哇，他们口里大声小声都是基督，他们为什么这么热心来传这个基督呢？就叫他们做基督人，我们翻译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哇，原来基督人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加给传讲基督的人身上，叫他们做基督的见证人，基督人是这样来的。这个如果你找不到呢，我就告诉你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你就找到了。那万民期望在他们身旁有人把赦罪的道理这么美好的信息带到他们中间，就是他们期望见到你跟我就是基督的见证人。我觉得谈大使命，一方面我们应当要有主的眼光，因为他就是一位怜悯的主，他的眼光看到万民。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只是看到我们自己，只是看到我们分内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以外的需要。但是大使命的要求就是，这位万民的主他不但有能力，他更加有非常厉害的眼光，他的眼光引领我们呢，你跟我呢，要看到万民的需要。而且万民他们也晓得自己在黑暗中需要听到赦罪的道理，我们就向他们传讲这个赦罪的道理，让他们从今以后他们人生有莫大的盼望。这个赦罪的道理也不单是道理而已，是他们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生命。就好像早期我们说安提阿教会那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里面有火热的基督来指示他们来做成他的见证。 最后呢，我要再说呢，路加这里的贡献非常大。路加福音二十章怎么说？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这里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当然是圣灵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使徒行传就那里一章八节就结束下去了。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耶稣说：“你们就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万民渴望的不单是看见听到谢罪的道理，看见见证的人，万民同时渴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有生命的能力。这种生命能力从哪里来啊？没有别的源头根源，只是圣灵配着生命能力的源头。圣灵是主耶稣离开门徒以前，他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但是我还要到你们那里来。耶稣是差圣灵来，耶稣是这座圣灵与教会门徒同在。今天这个世界要问的是需要什么呢？如果在大使命的这个场景底下，我们真的要问万民所渴望的是什么呢？是圣灵的能力，是生命的能力。但是这个世界今天呢，好像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他们要数据。我们看见我们的互联网，哇，线上那个知识那个流量，万民需要流量，万民需要速度，哇，什么都要快。这个年代呢，我们很多地头族四周围都看见，很多地头族都是低头看他们手机一族啊。这些人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很多专家也告诉我们了，其实地头族呢，他们的健康啊，他们的景象，因为常常低头嘛，都影响他们的健康。有一些更麻烦，他在路边走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做地头族，哇，车一来把他一撞，你看什么后果。这个世界人需要数据，需要流量，需要速度，需要人数，哇，人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你说教会啊，我们人数越多越好，这个也一定啊。我们已经说了，大使命的本质之一就是教会性嘛，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就是大使命的成功了。但是人数多只是求数量，没有诉求这个质量。我们说万民所渴望的不应当只是数据流量速度人数数量，应当是质量。质量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圣灵的能力，生命就是圣灵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的讲的也是有限的，我们到底在生命里面又得的是什么呢？我在说主耶稣这里对门徒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他要我们领受是从上头来的能力。大使命要成功，人要真的归主，不可以没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大能。万民今天渴望的是什么呢？是你跟我是好的见证人，是你跟我呢没有偏离我们要传讲赦罪的道理，是你跟我呢要彰显圣灵他圣洁蛮有能力的生命。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是万民的主，盼望我们没有忘记神给我们的意象。世界还有三分之一人口，超过21亿人在黑暗无望中，因为他们是称为未得之民。那么你跟我面对这个未得之民大概三分之一，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主的眼光呢？我们有没有主的怜悯呢？我们有没有确立呢做主的见证人呢？这个就是路加这里24章大使命的本版放在我们的面前，让你跟我好好的思想。我们下回见。
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当你脚步指引。
走 舍己走出去，为我的徒弟在你面前，叫他只地属于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幔子，我当你帐幕之地。你要舍己，主要用你，你要舍己走出去，
时候。
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即将走上十架之路。2000多年后，跟随耶稣的我们又当如何纪念他？3月30号星期一到4月3号星期五，线上今天复活节特辑，姚谦牧师主讲，听从复活主，迎接大使命的挑战。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箴言30章8到9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箴言30章8到9节，但是分享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上文，把第七节也完整的放在一起看。这个是箴言当中唯一一个祈祷亚古尔向上帝祈求两件事情，我慢慢看一下到底是哪两件事情呢？
其实两件事情呢，就是从内容看呢，很有可能是第一个祈求就是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那第二个祈求是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那么第一个祈求表达呢，就是渴望活在真理当中，不欺骗别人，也不被别人欺骗，这体现了一个追求圣洁与诚实的心。那第二个祈求呢，适度的生活的供给，以免因为环境或者欲望呢而远离了上帝。
是的，那虽然这两个祈求呢看似呢很不相同的，但仔细看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为了更好的敬畏神，并且呢在生活当中荣耀神的名。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祈求，就是在8节的上半节那里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虚假我们能够理解为它是错误的、不真实或者迷惑人的一个观念，它可能是和圣经真理相违背的思想或者是价值观，譬如那些的偶像崇拜等等外在的迷惑，但也有可能是存在人的内心，譬如伪善的、戴着假面具的生命呢。谎言直接的指向不真实的话语或者 欺骗性的表达。其实在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里头也清楚地说明，耶和华所恨恶的事当中就包括了撒谎了。
那我们问了，为什么要远离虚假和谎言呢？那么虚假和谎言容易让人陷入一个试探。
是的，
一个错误的观念一旦有这个扎根呢，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生长出啊这种错误的决定啊，违背神的旨意。那起初或者我们一个小小的偏差，我们走得越远的时候呢，就越离神越远了。而且呢，神的属性是公义和真实的，他厌恶一切的不真实。因此呢，你要亲近神的时候呢，必须要追求清洁和诚实的心。
但是呢，我们值得留意的是，亚古尔他没有求主啊，你让我更有分辨力，而是直接求神让虚谎远离我。这样透露出一个深刻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谎言或者虚假呢？我们是没有免疫力的，好像身体那样没有免疫力的。你以为自己能够分辨吗？其实呢，往往会被迷惑的。所以智慧人的做法，首先请你不要高估你的判断能力，而是呢，你要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真理的主，求他亲自洁净保守你。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吧。
虚假和谎言如何影响你的属灵生命呢？请你为自己的生命远离虚谎来祷告。
他是爱我，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
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亲爱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俯伏在主面前，求他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一起闭上眼睛。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一切的供应。我们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是你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是你诚然担当了人的忧患，背负世人的痛苦。无知悖逆的人却以为你受责罚，却以为你被神击打苦待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坚固每一位家人朋友信徒的心，保守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站立得稳，也帮助我们在艰苦的日子凭信可以跨越重重难关。主啊，求你医治看顾患病的每一位家人朋友，也求你安慰丰德他姑母他的家庭，因为姑母因为心梗去世了，他自己心里也非常的难受。好在呢，姑母也是主内的姊妹，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在最美好最舒服的地方与主永远在一起，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继续为到他的家人来祷告，求主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走出失去母亲的这个悲痛，也让丰德能够多多关心他的家人，能够关注到家人们的情绪的改变，帮助他陪伴他。求主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们共同去经历这个不容易经历的难关呢，也让我们处处见到神你的恩典呢。主，我们继续为到真美的家庭来祷告，知道呢，他也是非常的担心他儿子跟儿媳妇的关系，婚姻关系之前也出了点问题啊。但可幸的是，儿媳妇现在已经回来了。不过呢，他感觉到儿子的心还是不愿意归家的。主啊，求你帮助这对夫妻能够修复他们破裂的关系，可能过去有很多的事情 埋在心里，放不下。主啊，求你保守，让他们夫妻二人能够好好的沟通，能够敞开心扉，能够回忆起当初为什么会走在一起。主啊，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祝福这个家庭，一起能够共度这个难关，一起能够经历到你的爱。我们也迫切地为到西边小路来祷告。主啊，真的很担心弟兄他的情绪，他的属灵生命呢，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实在非常的大，有时候班上学生非常的吵闹，他也感到非常的无奈，很无助，而且他在学校的工作很繁忙，他要改作业，他要备课等等，还要承受可能上司带来的压力，各种事情让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他的肚子还是会胀气。不过呢，像丰德说，我们真的要把他的事情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他心头上真的有三座大山一直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特别他很关心他的弟弟还有他的表弟，关心他们的生活一些坏习惯不能戒掉，一直心系着家人朋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跟家人好好的相处，求你让我们做一个见证人，求你让我们在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面前做盐做光，让他们明白到圣经真理的价值观，让他们呢今生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我们也纪念到 David Parker， 虽然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详细怎么样，但好像呢他的哥哥出了点状况，他也是非常担心他的家人，求主保守怜悯呢。愿你的名在每一位家人朋友身上都能够得着荣耀，也求你亲自安慰每一个忧伤的灵魂。在软弱中，我们靠着你可以坚定地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使用。主啊，你是为我们每个人万民受苦的主，世界上没有一种痛苦是你没办法体恤的，因为那些你都一一经历过了，因为你也是那一位不离不弃的主。主啊，求你与我们同行，同行将来，现在，目前，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我们深信呢，你有更深的计划，可能也有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为什么家人朋友突然会离世，为什么那么多的挑战苦难接续的临到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深信你有你的计划。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感谢主垂听每一个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回首一世的年，数算天父的富有，高举感恩的手，难报无限的恩典。展望崭新的年，无惧面对新的挑战，祝你恩赐的手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这一个小时的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分享，不同的领受，彼此的带导。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一同来享受主的恩典，主的赐福，也一同来在主的里面彼此的来鼓励。
嗯，是的，明天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还是会有复活节培灵特辑，明天的主题是门训的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谢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全新的盼望。